喜欢寿喜一定要敬礼，或者可以用点水礼呢。如果你说一定要，就好像很绝对的，也可以就好像很相对的。其实呢，无论是地理，无论是敬礼，洗礼本身就在相对性的范围里面，不在绝对性的范围里面。所以耶稣是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他没有说不信而不受洗的就必得救，就不得救。他说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不信的就被定罪。表示说呢，不是洗礼决定得救不得救，而是信决定得救不得救。所以呢，信就在绝对的范围，洗就在一个相对的范围。第二样，洗礼变成一定要敬礼，是二十世纪承蒙了在十八世纪、十六世纪的那个 Anabaptist 同那些呢这个改教的 Radical Movement 的影响。所以呢，在改教时期呢，有一些呢重洗派，还有一些呢比较极端的改教派，他们认为呢，马丁路德、加尔文、Melanchthon、法瑞尔、布林格这些的呢词义里所做的改教工作根本不彻底。他们呢所偏重的就是圣经的道理，但是除了圣经的道理外，还有圣灵在内里给人的光照，那些特殊的个人的属灵的奥秘的经验，这些呢比较 mystic， 比较奥秘经验的这些东西呢，是很属灵，也是很有圣经那种要意志意义的价值。所以这就开了一个呢个别领受而以圣经没有记载的可以等量齐观的这种很可怕很危险的一种教义。后来呢，这个思想慢慢到了这个二十世纪的时候，就变成了灵恩派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专有权。好像他们领受了特别的启示，上帝特别在圣经之外又在给他们一些的也就启示。我认为这是危险的。那么关于呢这个受洗要一定要受浸呢，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慢慢就形成一个大的运动了。因为从表面看来好像是很靠近圣经的，如果受浸就更靠近圣经，受地理就好像不靠近圣经一样的。那么现在呢，走这条一定要进的路线，当然进信位是很重要的，以后的弟兄位是很重要的，以后呢圣灵教会都差不多走这条路线，很多福音派的教会走这条路线，洗礼用滴水礼的都是还是在比较大的宗派里面，像圣公会、像天主教，天主教是另外一个教，圣公会像这个长老会，还有其他像这个信义会等等。现在不要再写了，绝对不给你再打，就属于绝对的范围。因为昨天的还这么多没有打，那么就还要啊，那么你就不收了，因为不打不是你的错，就是啊，是我不接受了，就是啊，不要怪人了，就是我不接受，怪我好了。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已经这么多来了，我没有大他的去大你的，那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要说不对，所以不再写了，不必再写了。你写有你的自由，虽然我叫你不必再写，你还可以写。我问题就是你自己写自己答，就是。我们再讲下去。那么，请问呢？施洗约翰给耶稣洗的时候是滴的或是浸的呢？啊？进的，是吧？进的，哪一节圣经？啊？哪一节圣经？耶稣给施洗约翰进进去，往水里面，往水里去，或者往水里转，哪一节？你好好看哪一节？啊？从水里出来，对不对呢？谁告诉你头也转出来？从水里出来，可能只有脚走出来。圣经没有说耶稣的头就从水里转出来了，浸是整个在里面的，转才转出来。如果不在里面，只有脚泡在下面，也可以叫做从水里出来啊。所以呢，施洗约翰自己是祭司家庭的孩子，注意听下面的话，而他知道律法中间祭司上任受洗的情形是怎么样。你会在五经里面看见祭司上任的时候所行的洗作礼是从上面浇灌下来，所以呢他们的头儿一直浇灌下来， 这样的水从上到下是一个浇灌，是个神的恩典临下的一个记号。但是呢，水从下停留，然后你走进去，整个身体浸进去，这样的情形呢，好像在新约里面就从使徒约翰开始的，但是圣经新约没有提到，是以使徒约翰用这个从上面下来这个观念接触到，在洗作礼以后就进到圣殿服侍。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现在要侍奉，你们现在要洁净，所以洗礼悔改就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从洗作礼完了就进到侍奉中间，那一个祭司的那个以色那个了解是有关联在里面的。那么现在如果一些人坚持一定要敬礼的话，他有三个最重要的理由。第一是施洗约翰给耶稣洗礼的时候，他们从水里上来，他从水里出来，这岂不表示就是敬吗？第二，罗马书第六章就提到说呢，你们受洗时岂不知是归入基督的死，以基督的复活吗？所以呢，基督的死是经过了埋葬，再从死里复活，从埋葬出来。这样呢，一个人受洗就表示呢，他一定要浸在里面，才能表明一处同死，一处同活。第三 baptizo 这个字希腊文就是指浸的意义，所以呢，我们都要受浸。那么这三个比较被认为是肯定的，而且有相当的圣经根据的这些论调呢，本身有解经上应当从头好好考虑的事情。第一样，因为圣经没有说他们是从钻出来，所以呢，这个从水里出来不能佐证一定是浸礼。第二样，耶稣基督从来未曾被埋葬在泥土的下面盖住，从来没有。耶稣基督只有用布把它包起来，放在地上一个洞中，用石头把洞堵住，所以耶稣没有被埋葬在泥土里面，被泥土盖住过一次。这样的受洗一定要在泥土的下面，是多此一举，而且是强词夺理。耶稣基督呢，是在洞里面被一块石头把它堵住，然后洞这个挪开了，石头挪开了以后，他就从坟墓里面出来，所以呢，在那里还看见他的包住他的布同他的头巾还在那里，所以呢，这个呢从浸礼是没有关系的，这样的解经不对的，因为呢，圣经给我们看见犹太人受死，犹太人受埋葬的时候呢，他们根本不像中国人一样，没有埋在泥土里。所以如果你要把受洗用祭司来代表是死里复活的话，那耶稣被埋葬的时候是用布包住，然后放在那边用石头堵住，那你是不是用水来这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来把代表是耶稣是这样被埋葬的呢？那用一块大石头用很多的水做一个石头埋葬来的一表呢？根本不是的。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那里提到的，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与主同死同复活的意思，乃是指呢属灵的意义，而不是指呢属身体的这个意思。所以呢，不要在解经的时候牵强附会。第三呢 baptizo 这个字呢，在全本新约中间有十多次用法，并不是浸在水里面，有时可以过一个水，或者洗在上面，可以水洒在上面，所以呢，这个呢不能成为一定要浸的礼。所以呢，我个人还是选用低的。为什么呢？因为受洗这个就等于可以说是一种神的灵浇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上帝的灵浇灌是从上到下的，从来没有上帝人在下面，让你进到他的里面去。所以我是个人还是走在低礼的地步。如果有人说浸礼才合乎圣经的话，我是很可能浸礼的人以为那样是合乎圣经。如果有人说呢地理就不合乎圣经的话，我要请他住口，你的解经大有问题，我不能就这样接受他。有没有可能耶稣基督在约旦河的时候就在约旦河的地方进到这个手脚就走到水里面，然后呢，使徒约翰就用水呢来从上面浇灌在他的身上，以至于呢那个时候呢圣灵就降临在头上，很大的可能。从 catacomb 里面或者呢罗马的地下的那一个最先这个隐藏着那些逃避政治逼迫而进到地下室的那些基督徒的图画里面，没有最早的基督教最早的思想没有看过浸礼的事情，都是看见从上面浇下来的事情。 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所以你认为要受浸礼才合乎圣经，你的良心从知识到了那个地步，你有你的自由。但我不要浸礼的人就轻看地理的，也不要地理的人就认为的，这这个浸礼的人就也可以轻看，因为这个是相对的范围。所以呢，习在相对的范围里面，低的不要把近的当作不是弟兄，近的不要把低的当作弟兄。我们虽然行的是滴水礼，凡是滴以近的都可以在我们教会领受圣餐，这表示我们把他们当作弟兄。但有一些教会除非近他就不准你领受圣餐，因为他已经无形中自己不打自招，洗礼是在绝对的范围，从那从一个洗礼的样式决定了他接受不接受，谁是弟兄谁不是弟兄。所以大家要从头考虑，神的无限启示在人类有限的理智和圣经有限的字数中，神是不会违背自己原则的。因此如果遇上一件事，这个事并没有和圣经的原则相冲突，是不是可以视为是神的作为？如果和圣经的原则没有冲突，你怎么知道没有冲突？是因为和同你的圣经建设所已经知道的没有冲突。但有人提出还有别的圣经同你所知道的也是更丰富的，而且是有冲突的话，你还要因为更多的知识、更准确的认识、同人更真诚的对你都做圣经更进一步的这个启发的时候，你应当顺从他。所以你不能说圣经没有讲的我都可以做，感谢主，圣经忘记说不可以赌博。有一个人说感谢主，我赌博没有错吧，圣经都没有讲，上帝忘记了这一条，不然我很无聊。我说我还要替你感谢主，照你的原则圣经也随也忘记，也没有说不可以吃毒药，你去吃吧。他说不，这个会死啊，会死的你就不做，不会死你不做，你不是为了神行神的旨意，还是以利害关系定夺你自己要不要做，所以你的动机不对的。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不是可以不可以做，圣经没有说的我们要找回原则，那原则就是伦理的三大纲要，第一是不是荣耀上帝，第二是不是造就别人，第三是不是有罪的捆绑来决定做不做。我坑莫上帝的道，但是常常不知道何去何从，怎样解经才正确，盼望自己不要走偏了。另外敬拜赞美是否合上帝的心意，请唐牧师指点一点的书籍，除了你的书以外。 OK， 我们现在就答他的问题。这里提到我盼望的坑莫主的道，而不这个不要走偏了。如果你有钱，你应当好好买一些解经的书，一些圣经释义的书，一些圣经背典手册的书。那么这样呢，你一面研究圣经，一面可以看一些背景，使你更正确的知道那个词的用法，正义是什么，那么按正义的了解去明白里面意思。当然有圣经背典这个历史背景知识，使你真正明白这个圣经意义还不容易，你还需要明白这个整个圣经关于这一部分的教训，有一些系统的了解同完整性的去吸收。所以你需要买第二套我的书，就是关于系统神学的书，除了这个圣经的这个背典圣经解释的书，这个神学系统的书 topical 了解，对主题的了解。第三呢，就是了解一些比较解经的一本一本的书。所以关于那一节讲些什么，又是好的解经的书，你预备。我盼望每一个教会都有几套解经书，几套系统神学，有几套的这个圣经字典背典，这些的东西使信徒呢可以从其中呢找到一些东西。那有一些比较偏僻的很困难的却被人大大强调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懂重点，把次点与重点相重相提的话，那很危险。有的人找到一些圣经，耶和华使你裂口大笑，那么他们就用这一些建立一个教义，被圣灵充满的一定哈哈大笑，不住的一直笑，像 Toronto Blessing， 听过这个没有？灵恩派在 Toronto Blessing 温家的教会里面，有的人被圣灵充满在地上滚，哈哈一个钟头半一直笑，真是福建话的笑，那 key 笑， 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从圣经找到一件事：耶和华神使你恋口无大大欢笑，一直笑，是圣灵充满的记号。你能想象耶稣被圣灵充满，滚在地上笑两个钟头？你能想象保罗哈哈哈哈两个钟头吗？他们说哇，那个以后就匆匆忙忙，欢欢碌碌。我想今天在西方社会，精神崩溃，从精神分裂、人格分裂症很充斥市场，许多的人要用这个安眠药才能睡觉的紧张的精神状态中间的，这些人就以为这个叫做圣灵的工作。你可以找到圣经，建立很多不同的教会的，把圣经一句话拿出来，大大发挥，要很谨慎。圣经的话有对偶性，有相应性，所以这里出现，别地方再出现，那些常常出现的，你注意，只出现一两次的，不是不注意，但是呢，你要谨慎，把那一两句很简单而且很不重要的话，把它发挥成了一个教义的时候，危险就来了。比如说呢，圣经提到大卫跳舞赞美上帝，所以我们都要跳舞。大卫跳舞赞美上帝，全本圣经只记在一次。有新旧圣经，耶稣赐下圣灵充满他门徒的，没有一个是跳舞的。彼得被圣灵充满，保罗被圣灵充满，使徒约翰被圣灵充满，他们都没有跳舞赞美的。今天你一定把旧约里面那一次当作的是整个教会都要照样行的，我告诉你呢，是故意小题大做的。圣经说那个我鼓掌他没有，你就叫大家不鼓掌了就不赞美，那不对的。我的聚会我也叫你拍手的，但是呢，如果你说不拍手的就不对，我就说你自己先不对。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圣灵教会五旬节教派所有的联合起来请我开布道会，我讲到以前坐在那里，那个领事的大家拍手啪啪啪，反正不拍手的都是假冒伪善的基督徒，他就讲出一些攻击性的话语出来。我听了，我心里冷静的，我就没有拍手。但我是讲员嘛，还表示你就请了假冒伪善的来了。我等到我时间到了，我就来同你算账。后来看完了以后，哇，很热切，师班现实，师班见完了就请唐牧师讲，我上去，我说为什么你们这里有这么多假冒伪善的人组织唱师班？因为师班唱师的都没有拍手。围攻他们，他们吓死了，全部静下来了。为什么师班没有拍手？因为他们要拿师徒嘛，不能拍手，一拍了就不见了，不能唱跳。所以我请刚才领唱的人收回那一句话，凡不拍手的都是假冒伪善的基督徒。那些非相对的东西就不能用绝对的口气去讲，而且无形之中套上一个帽子，把基督徒和假冒伪善连在一起，这很不对的事情。因为大卫有拍手或者有跳舞的经历，叫全世界基督徒都要拍手就要跳舞，这个不过是搞一个新的花样。如果你自己要跳，一面跳一面拍手赞美，你的事情，你在你房间跳好了。大卫他跳，神许可他，他拍手，上帝许可他，不等于说在新约里面有这样的吩咐。所以在新约圣经说，你们若有，你们若这个受了感动以后呢，难道你们有灵歌有什么什么什么可以的？这些话呢并不把我们带到绝对的地步。关于敬拜赞美是不是合上帝的心意，赞美就是这个用言语或者用诗歌用乐器把我们对神的欢乐同荣耀向他崇敬的献上，这个叫做赞美。敬拜就是匍匐在神的面前，以敬畏他的心过一个把荣耀归给他应当有的生活同意识。所以这个呢是在 liturgy 里面，在你的意识里面，宗教意识里面，你用一个形式来表示敬拜，用一个诗歌来表示赞美，这都是好的。但是今天好像呢，不是在灵恩派教会里面就不懂敬拜赞美，就开了一次敬拜赞美的大会，敬拜赞美的训练班。敬拜赞美是很自然的，我们要每时每刻敬拜他，我们每时每刻敬畏他，每时每刻伏在他的主权之下，对不对啊？我们到需要的时候，我们的感谢主，耶和华的名应当称颂，这就是赞美的， 不一定要用诗歌，如果要用诗歌也没有错，但是圣经说如果你要感谢，你要用诗歌，或者你要唱诗，或者你要歌颂，或者你要赞美，或者你要这个，你都要用灵和悟性一同，不是单单一个感觉，不是单单一个形式。如果有一些人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很热烈，很感情化，很情绪化的，在完了以后，他的生活根本不尊主伟大，他的敬拜赞美是没有用的。如果一个人他生活是尊主伟大，顺服神，屈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一切的事为了荣耀上帝，虽然他没有参加那种聚会，他还是一个敬拜赞美上帝的人。所以那个实质是很要紧的，要指点一些书来看。关于这一方面敬拜赞美的书，过去的教会就在普通的形式意识里面就行了，所以没有专书。但是一提的敬拜赞美的书，就灵恩派有一些新的书出来，所以呢，正统派这一类书本来是不多的。有一些关于圣礼学的或者崇拜学的，这是神学课程里面的书，你们可以问神学的院长。当一个基督徒经过医生证明得到的是神经病，部分的教会自己说是被鬼附着，不用医治，只要得到灵性充满的牧师把他赶鬼，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呢？当然了，在被鬼附着同神经病的中间有一条线，那一条线是薄得不得了的。所以呢，被鬼附着跟神经病，可能呢，有的人呢会误认是其中一种。有的人把鬼附着当了神经病，有的人把神经病当了被鬼附着。那些没有事情做，一天盼望赶鬼的，常常把神经病当作被鬼附着，不然他就失业了。那些呢不相信鬼存在的，就把被鬼附着的都当作是神经病，所以两方面都不对。在1917年的时候，这个 Rauschenbusch 写了一些的书，其中他的书里面有一本很重要的，叫做 The Theology of Social Gospel，社会福音的神学。在那一本书里面他说呢，耶稣的时代因为不明白心理圣现象，所以把很多神经病的人都当作是被鬼附着的，这是很错误的定论，很错误的曲解圣经。我不单单说灵恩派会曲解圣经，新派更曲解圣经，福音派也很多会曲解圣经，凡是错误的都要值得指点出来。那么你一天到晚讲的错误，你没有错，我没有说我没有错误，请你指出我的错误，我们在彼此学习嘛，就是很 fair， 对不对？应该是如此的。那么他写那一本书的时候，也正是内地会有一个宣教师叫 Nevius 在山东赶掉100多鬼的经验的时候。所以呢，当西方已经比较先进科学化，而忘记丢弃形上学，大超自然同神奇奇事异能同那些超自然现象不相信的时候，那个时候东方还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样我把东西对照，我就发现了魔鬼在世界上行事诡诈滑头的不得了。他在那些不相信形上学，不相信形上学的开始是从康德的时代来的。所以康德呢，虽然所谈了很多形上学，但是对应的形上学已经把建立在一个呢是可怀疑的不可知论的里面。所以康德是 modern Gnosticism 的这个 father， 他把这个现象里面的叫 phenomenal world，把本质的里面叫做 Newman World， 所以 Newman World 里面不能知的、没有办法明白的、理性有限的地方有三样，就是 God， 就是 Liberty， 还有 Immortality， 上帝、自由同不朽，人的理性无法够到。结果呢，他的意思是要用超过信仰的、那超过理性的这个实践的了解去认识，所以他写的第二本书、重要的书叫做 The Critic of the Practical Reason。那这个康德留下了不可知论的这个东西呢，就变成了排除形上学的开始。到了这个 Neo-Kantianism， 就是到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叫做神学家叫做 Albert Ritschl 的时候呢，根本形上学已经没有地位了，宗教不过是价值衡量的地步，那些形上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到了20世纪，受了德国影响的 Rauschenbusch 写他的神学系统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地步。所以就说呢，耶稣的时代是曲解，把神经病当作是被鬼附着。但是呢，就在今天的许多的灵恩派的人故意就把这个神经病也当作是被鬼附着，他把被鬼附着当作是神经病。 两个集团，我认为两个之间有界限。这个界限呢，可能我会赞成 Professor Kulko 所写的，他说的神经病童被鬼附着中间的界限可以看出来的有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方面，如果这个人他的霍乱的言语、思想等等表现到连声音都有不同位格的表现的时候，那可能是被鬼附着的。比如说一个男人当他神经错乱的时候讲的还是男人的声音，但被鬼附着的时候就用女人的声音讲话了，这声音是别的一个人的。第二，如果他的病犯中间有周期周而复始的那个表现，可能这个是鬼附着的。第三，他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身上呢，可能是被鬼附着的。而圣经记载了扎拉森被鬼附着的人，他连天链都可以挣断，那这个力量不是普通的人可以的，这也不是一个病得非常疲弱的人可以做到的，这有超自然的邪灵力量在他的身上。第四，他可能会知道一些树灵的事情，说耶稣以来上帝的儿子我与你何干，这些对树灵的事情有特别的敏感，而且很准确的念出来，这个不是神经病可以做到的，这个是神经病同各位胡说的一个这个根本和一个记号。第五样呢，他会特别敏感你称呼耶稣的名字。如果一个人呢，你为他祷告，他祷告他病静静的，一提到耶稣的名，他马上挣扎，这个就和邪灵物鬼附身有一些关系。那么我个人把一个人在神经病进到被鬼附着的中间，到底最可怕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就是当他的理性进到相当模糊，没有办法用这个真理去控制的时候，这个人的理性就进到危机里面了。模糊的理性 blur unclear reasoning power。 第二，当他有一个相当沸腾没有办法用这个理性的逻辑去这个压制的这个放肆放纵的这个感情的时候，这种沸腾的 boiling 的 emotion， 这个就很危险的。第三，当他最后产生了整个意志完全被动的交头，为一个整个的投降，在他不知而他爱没有办法明白分析而又沸腾愿意得到的那个东西从他的方向的时候，他就变成进到被鬼附着的可能，他的位格就落到一个地步，马上大门进来。我把这个归纳起来叫做给魔鬼留地步，这个魔鬼就可以攻进来了。如果一个人爱一个人爱得要命，结果呢他就但是不明不白的就是爱，结果要怎么样不要紧，就这样好了，魔鬼就我就来了。所以如果你的理智模糊，你的感情冲动，而你的意志被动，你就很危险。那个时候神经病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鬼就可以进来了。鬼进来的时候，就可能从一个不正常的或者已经 distorted 的整个意志、感情、理性这三个因素中混乱到一个地步，他就从那个边开门进来。但是这种鬼进来你马上看得见，所以这种被鬼附着的情形是比较低层次的，这个叫做笨鬼附笨人。鬼如果是那么笨的话，他就不叫做鬼了。鬼只是谁是鬼，一定 IQ 高得不得了的。如果一个人拿一个牌子 Be careful of the thief and I am that thief， 这一定 very IQ low IQ thief。 鬼聪明的告诉你神不存在，神也告鬼聪明的，因为神不存在所以鬼也不存在，使你因为不信鬼神存在的时候，你就等于掉在他的手里。所以当西方走到一条接受唯物论无神论的地步的时候，他们就落在鬼的手里。那个时候呢，东方呢还相信有神有鬼的时候，鬼就用比较现实的有形的那种作弄法来愚弄人，而西方就用无形的这些理性的方法掳去人的思想来作弄人。所以不信鬼神的人正中诡计，信神而不顺服他的人就被鬼愚弄，信鬼神而不尊重神的人就在鬼的手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意思就这么简单了。聪明的可怕的鬼 不可怕，不可怕的鬼才可怕，不可怕的鬼比可怕的鬼更可怕。大家说一二三，可怕的鬼不可怕，不可怕的鬼才可怕，不可怕的鬼比可怕的鬼更可怕。为什么这么讲呢？那些呢听见獠牙虫你这样的那种鬼是笨鬼，真正聪明的鬼就化成你的那个不幸的爱人，就化成那个基尼来捉弄你，就化成了引诱你去赌博的那些东西。因为那些可怕的鬼你看了最多吓破胆进医院三个月，对不对呢？那些不可怕的鬼，可爱的鬼才使你永远失去灵魂。所以你不要以为赶鬼对那些哇就表示圣灵的能力，而你讲到叫那些从修说主义抵挡神的中间的思想转回来的人，这个就没有圣灵的能力。今天我们把圣灵的能力已经局限在灵恩派那种最下载有肤浅的观念里面，你明白吗？能够赶笨鬼的有圣灵，能够赶聪明人的没有圣灵。你说这个分法是不是笨的或者是聪明的？你还听不懂，那你就是不聪明的。那种鬼真是太小了。圣灵的死和圣灵充满有什么不同？何时发生？说谎言的恩赐有没有关联？圣灵的死是地位的，圣灵的充满是生活的，圣灵的死是一次的，圣灵的充满是重复的。圣灵死的当时充满一定发生，而圣灵充满的时候是死产生的果效的延续。我再讲一次，圣灵的洗是一次的 ，no repeat。圣灵的充满是常常发生的 ，repeatable。圣灵的洗是地位的 ，positional。你洗净了，你成为圣徒，从罪人变成圣徒，所以你圣灵接近你，感动你，成为圣洁而成的，所以你有了地位。圣灵的充满是他的管理、引导，使你整个位格在的引导管理之下被圣灵的位格所支配，所以你就满有圣灵在你里面的能力正在运行，就是圣灵的充满，就是生活的。圣灵的洗既然是一次的，就是你地位上成为圣徒的那个经验叫做圣灵的洗，而圣灵的充满就继续不断，你需要再被充满，再被充满，重新温习享受在起初被接近的是曾经经历过的那一刻关联图，那一刻生命的喜乐。结婚是一次，相爱是长长的。大家说，每次在相爱的时候就重复了结婚起初的爱最甘甜最高潮的满足，再充满再充满再充满，就像再相爱再相爱再合一那个喜乐。而结婚而不合一是不可能的，而每一次再合一要再结婚一次是不必要的。明白了，圣灵的喜同圣灵的充满是这样分别的。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谈，太多大题目了。明年如果我们有神学讲座的话，可能我们的题目还不谈到这个题目，还是谈到圣灵的引导以及属灵生命的动力。那么怎样获利做，为这个事情祷告。在贾卡塔谈这个题目的时候，人数多得不得了，而且蒙大恩的人多得不得了。何时发生圣灵的洗？就是你重生得救的时候那个经验，那个叫圣灵的洗。那么圣灵的充满就是那个时候满有足的爱，起初的爱心也继续不断在重复那样的时候，就是圣灵充满。怎样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是只有一个条件，完全顺服上帝的主权，完全顺服上帝的主权。圣灵不是 Coca-Cola， 圣灵也不是这个 mineral water， 圣灵是 person， the third person of triune God。所以呢，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是生命，被圣灵充满的人是神的生命、神的主权、神的位格在你的身上支配、控制、管理你整个被造的位格，这个叫做充满。一个人在谈爱情的时候，你注意，他有一些很特别的现象，眼睛呢看不到别人，只看到一个人，而且他以为大家都瞎眼看不到他在看谁。啊，有经验啊。 一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他有很特别的，好像他讲来讲去，一直盼望讲到他爱人那里去。特别是他说爱的人还没有正式答应他的时候，他又爱又怕，又好意思又不好意思，越有意思越不好意思，越没有意思的越好意思。那你听懂就很有意思。他跟一个女孩子讲话很大方，每次去找他都很大方，就是没有意思，你懂吗？有意思的他就怕了，不知道怎么样，就很紧张了。那么见到他就羞答答，把他预备讲一大堆的三句就讲完了，那就是有意思的。凡是有意思的就很不好意思，反正不会不好意思的就没有意思。你听懂这个意思吗？啊，你明白？那么照样的，当我们把这些事情明白到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也是如此。圣灵充满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享受到那个甘甜，而享受到这个甘甜的时候呢，可以重复，可以再重复，可以再重复。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呢，你跟他谈，他总是谈某某的衷肠，你知道他心里满足那个人，充满了那个人。一个人呢被圣灵充满，他一定常常谈耶稣基督爱传福音，爱关心别人灵魂，因为他满足耶稣基督的爱在里面，是不是？还遇到没有见的人，他总找机会同他谈，要不要教他信耶稣或者什么，因为在里面满足这个事。如果一个人从来不传福音，不高举十字架，不受苦，不勇敢来做见证的，你不必相信他被圣灵充满。刚才早上提到了 OK， 从讲方言有什么有关联？有许多灵恩派的人就从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九章，他们就提到两件很特别的事情。第一，就是刚刚第一次受洗信主这就不够，还有第二次受圣灵的洗才完备，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当作 second blessing， second experience， 得救以后呢，再让圣灵充满，圣灵的洗，重生不够，要受圣灵的洗。根据什么呢？他们根据撒玛利亚的人不是已经得救了吗？他们不是已经听了福音了吗？腓力传耶稣的福音，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了。但是保罗去的时候对他们说要，彼得约翰去对他们说要受圣灵，所以呢就把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也说预言了。所以第八章的是已经受洗掉，但是还没有领受圣灵吗？表示需要第二次的经验。第十九章呢，亚波罗到那里去讲了道以后呢，然后呢他们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呢还要派保罗去给他们祷告，奉耶稣名受洗，他们再领受圣灵，表示两个经验吗？凡是赞成受圣灵的洗才是更完备的，需要得救以后加上圣灵洗的这两个经验的这种教派或者这种思想，他们引用的都是第十章、第八章同第十九章。现在我要问这些人，第八章你怎么解释？你说就是这样解释。那第十章呢？当彼得到哥尼流家里去的时候，那些人得救了没有？那些人受洗了没有？那些人信了耶稣了没有？没有，这些是外邦人中间的敬虔人，请你注意这个名词。外邦中间的敬虔人表示希腊中间不满意希腊宗教而对犹太多神论有向往的人，那些叫做外邦中间的敬虔人，这是很特别的名词。希腊人有许多的神，在 Olympus 山上呢，有 Io， 有 Deus， 有这个 Mars， 有这个就希腊文叫 Aphrodite， 有 Io， 有这个其他的 Apollo，Jupiter 这些的神 ，Hermes、Prometheus 许多的神，有美神、音乐神、口才神、讲话的神，还有这个爱的神，有 Muse， 有众神之上的神。但是呢，他们认为这些神的伦理还不如人，讲公义吗？不公义；讲诚实吗？不诚实；讲圣洁吗？放纵情欲，杀别人的、抢别人的太太，这些神的不像样的。所以苏格拉底相信一个对的神高过这些的，虽然这些神明从他的习惯中间还有一个献祭，但他里面相信对的神，他们就把他当作无神论。 这样说来呢，希腊所敬拜的神呢，不能令那些真正曾经受过上帝所给他们的普遍启示中间渡神论影响的人所满足。所以那些人后来看见犹太人敬拜独一神的，不敬拜偶像，不敬拜其他的神明，他们向往犹太人的渡神信仰，这些人就跟随犹太人走，有时候在会堂听听他的教训，研究就这样的人叫做敬虔人，不是今天那种人，有他的特别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解经不能乱来的。那么哥尼流就是这种人，哥尼流是这种人。那么彼得去传道的时候，在哥尼流家里预备了一大群的人，就等这个道的来到。彼得在他们中间讲道一半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请问那个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经验？啊？回答嘛。啊，你这回答是第二次回答，你用第二次回答告诉我那是第一次经验。所以这些人呢，根本不是已经信主重生了，还需要第二次经验，第二次恩典， second blessing, second touch, 或者是 second experience, 不是，他们一次听到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这样你问灵恩派的人，为什么一定要走第八章第十九章的路，为什么不走第十章的路？他不能回答。反过来我们再问自己，为什么第十章彼得一去圣灵就降临，为什么第八章腓力去圣灵不降临，要等彼得约翰去圣灵才降临，为什么第十九章亚波罗去圣灵不降临，要等保罗去圣灵才降临？你到底听不懂，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我在提到这四次，这四次前都相传28年了，写了圣经几章就读完了，半个钟头就读到那边了，要等28年才有这四次啊！这四次引诱在含四个意思，就是四个步骤，同时有圣灵降临这个字不再出现了。如果你今天在一次祷告啊，降临你的灵在我身上吧，我想您是这个不明白，随便乱讲，没有悟性的祷告。这个四次圣灵降临，降临，降临，降临，是表示呢福音四个步骤传到地区的这个程序，耶路撒冷，看到这种。撒玛利亚，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然后直到地区。以弗所代表地区传福音外邦的开始，耶路撒冷代表神的道临到世界，圣灵建立教会的开始。那么应当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区，这里是转过来第二个先到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一定要分开来。从耶路撒冷，从这个撒玛利亚这两次领受圣灵来看，这是犹太人领受圣灵两次经验。但是呢，从这个哥尼流家一直到以弗所的教会领受圣灵，这是外邦人领受圣灵的经验。这样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神的原则没有随便的。那么你做见证要从这里开始，从一步一步地理一直发展到去，不是只说一定要等犹太人都信主了才可以到犹太地，犹太地都信主了才可以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都信主了才可以到外邦。不是，你那个字呢，你要做我的见证，从犹太，从耶路撒冷犹太这个字，原来希腊文的是 both at the same time simultaneously 同时可以进行。所以拆船不能等台湾的人都信主才到香港，等到中国人都信主才到日本，不能的。如果犹太人等全犹太人都信主才传福音，你早就死在坟墓里面，没有听福音的机会，你明白？现在回顾过来，那么这四个经验呢，既然不能绝对的说要两次的经验，我要问，为什么腓力去传福音不够，要彼得约翰再去才圣灵降下来？为什么亚波罗去传福音不够，要等保罗去才传下来，圣灵才降下来？你们哪一个人知道这个奥秘？我还没有看过一本解经的书讲清楚这个事情。但是包慧元牧师如果不错是1968或者72年写了一篇文章，我认为里面的理论很有意义。他说呢，因为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同使徒的上面，而去传的腓力不是先，不是使徒，去讲道的亚波罗不是使徒，教会一定要建立在使徒的上面。那个时候呢，圣经还没有完整的记录下来，建立教会一定要使徒自己来临， 所以呢就派彼得同雅各、彼得同约翰去到这个撒玛利亚地方。那那些人用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他们受了洗是对的，听了福音是对的，但是这个教会呢不建立在此的根基上不行，所以彼得、雅各、彼得和约翰到了那边去，就给他们领受了圣灵。照样亚波罗不是使徒，所以呢这个保罗去的时候问他们，亚波罗是很会讲道的，解经乱七八糟，所以结果呢亚基拉、巴基拉就把他叫来去教训他，你们这里的城是这个什么啊？各城堡啊？各民堡啊？各民堡，他有一篇有一个这个录音带里提到亚波罗是教会的领袖，他的理论从哪里来的？因为有的教会说我们是保罗的，我们是朱基巴的，我们是亚波罗的。亚波罗什么是教会的领袖？从来没有人知道亚波罗是教会的领袖。那些人因为从亚波罗听到，他就以为他是亚波罗，根本亚波罗没有资格做教会的领袖，也从来没有使徒承认过他是教会的领袖，还是错误的解经。那么现在呢，亚波罗在那里讲经，很有口才，很有学问，但是讲错了怎么办呢？亚基拉、巴基拉不是喊他划清界限，把他丢掉，把他叫来帮助他讲解给他听。所以如果你们作为有传道人、年轻人努力，但是你愿意追求要改正的，到我这里来，我跟你同一谈，不要快快开教会，以为你很厉害，谈清楚，好好研究神学，好好纠正你自己，同他谈。谈完了以后呢，他呢已经讲错很多道了，好像很厉害，才发现呢有信平信徒给他讲解才对。请问呢啊，亚基拉、巴基拉都不是教会的领袖，他们可以对亚波罗做一些改正。亚波罗是教会的领袖吗？亚波罗不是教会的领袖。那么各民堡所讲的意思是说，很多现在的牧师传道讲经讲道讲错了，所以呢就需要亚基拉、巴基拉这些灵恩派的人给他教导才会进步，他要跑到那边去的。而亚波罗不是教会的领袖，根本他是一个连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道理都不懂的一个呢以基督教讲解就有一些关系有口才的人，结果从来没有把人带到奉耶稣的名受洗，所受的洗是约翰的洗，这怎么叫做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都不知道耶稣大使命，都不知道耶稣都奉父子圣灵名的受洗，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接下去当这个亚基拉、巴基拉给他改正的时候，这平信徒改正的人不是教会的领袖，所以各民堡是弄错的。那么现在保罗去，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腓力去不算，要彼得、雅各去，彼得、约翰去？为什么亚波罗去不算，要保罗去？因为他们不是使徒，要使徒建立教会，所以呢使徒去叫他们受圣灵，保罗去的时候他们受圣灵，约翰同彼得去的时候他们受圣灵。那为什么这一个哥尼流家的时候彼得去的时候他马上受圣灵？因为彼得本身是使徒嘛，所以这四世的经验同是使徒不使徒很有关系。第二章呢是圣灵直接赐下来在使徒的身上，使徒们都受了圣灵，所以这样教会建立在使徒上面。你说那糟糕了，我们从前那个教会就没有彼得来怎么办？我们那个教会就雅各没有来，保罗没有来，现在叫他来他都死掉了怎么办？我告诉你，现在的教会如果你的教训是根据顺从的圣经的使徒和先知的信仰上的，你建立在使徒先知信仰上，你就是教会。而你偏离了的曲解圣经的时候，你就不是真教会的基督。而那个时候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圣经还没有完全记录下来，所以呢这是使徒建教会。这四个地区就代表了那个四个步骤，知道地区。所以我第二天有提到圣灵降下是一次为整个宇宙性的教会，但是对某一些人呢圣灵在他身上降下是他特别的经验。你不能每一年再求圣灵再降下了，当你真正得救重生的时候，就是圣灵降在你身上，也就是你归入那一次圣灵洗，在教会中间呢已经过去完成了那个大 的唯有一次不重复的那个接近的圣徒的总教会，那个 Universal and Holy Church 圣而公的教会是那一次。我想这个变成讲的长的不得了了。圣灵的进和圣灵内住在我心里是一样的，圣灵先洗泥了以后，重生了以后才住在你们。圣灵的进这个字我是不接受的，进在圣灵里面，我们受圣灵的洗就够了。你要用进这个字的话，那么圣灵在哪边你就钻进去。我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圣灵浇灌下来。所以我教会我给人施洗的时候，我奉圣父圣子也就是耶稣基督以及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用水给你施洗，预表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你因为重生成为圣徒，加入教会，是这个意思。其中 Peter Wagner Welger John Wimber 在 Fuller Seminary 所开的 MC510 课程所教导的圣灵的工作不一样。比如说圣经一定要外在特征和表现 Power Healing 等等，我已经讲很多了，我不再讲了。所谓 Power Healing Power Ministry Power Evangelism， 那个 Power 根本是把它下载化，然后把它绝对化相对的东西，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你不要以为到富了你就会更富了一点。 John Wimber 后来富了不再请他。我有一天在第四届的华富会里面讲道，里面有公道富了的东西，哇，富了的校友一群人找我算账。你看他爱学校过于爱真理到那个地步，我在他们中间一点不惧怕。你要做什么？你们不要供我们教这个校门。我说为什么不供？那个时候因为有插座，所以后来教会不用了嘛，现在他不再富了嘛，为什么你还提富了？我说为什么从前用现在不用，证明连富了选老师都有错误，你自己承认的，从前用现在不用，不能因为他是高等学府我不可以讲他。我有阿里斯多德的精神，我告诉你，马太十一章十三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有的教派因此说现在新约的教会没有先知，这样很明显二章又教一人能做先知是否冲突。请你注意，耶稣说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那是指预言弥赛亚来临的话语已经结束了，因为约翰讲完了以后耶稣就出现了，看啊上帝的羔羊，耶稣说我就是。那么先知说预言论到耶稣到世界上来已经结束了，是那个意思。但是呢，约翰以后还有没有其他人讲预言呢？有。什么预言呢？预言应当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就是关于弥赛亚的，第二类就是关于神公义审判列国的，第三类就是关于将要发生的将来将近的一些事情，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三类中间我再重复一次，关于弥赛亚第一次从第二次来临，第二关于神对列国的审判从公义的表现，第三就是关于明天要下雨不下雨，后天打雷不打雷，某人要被杀，战士谁要失败，都要填亚哈的血，这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三大类中间哪一个最重要？弥赛亚的罪，当然基督居首位不必谈的，你一直抓住的原则 Christ must be preeminated， 永远是最高最高最高，基督最居首位。现在的如果一个人讲耶稣要再来，是不是说预言？是啊，你刚刚讲弥赛亚最重要，现在还说不是。所以保罗说我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说预言，你注意，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耶稣要再来，是不是说预言？是。你今天讲一句耶稣有一天要再来，你就是说预言了，你就是像做先知讲道，有了先知功用，但是你没有先知这份，你懂吗？先知这份停止了，先知功用还进行。大家说这个叫做 prophetic ministry， 先知的那个功用，先知的那种侍奉的功用还在进行。但是我唐崇庸叫做唐崇庸先知，没有，没有了，先知这份没有了，先知功用还在， 先知性的侍奉还有的，有一些的还有先知性那种功用，在这个先知功用中间讲预言的部分，传讲神的话，讲预言的部分最大的重点是什么？也就是呢，高举耶稣基督，传扬他曾经来同将要来的道理。那耶稣就到世界上来，第一次来就是道成肉身，第二次来就是审判世界，对不对呢？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以赛亚有没有说他将要来？耶利米有没有说他将要来？那么这个以西结说他将要来，所有的先知都在讲他要来，米迦书甚至说他要生在伯利恒，有没有啊？那些预言耶稣来的，第一次来的那些预言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次来的是谁讲的？是今天教会的功用。今天教会在地上就是先知，就是君王，就是什么祭司。今天教会对世界整个地球来说，教会的侍奉就是预言耶稣还再来的先知功用。那么预言耶稣是最重要的。第二，如果一个人说呢，也上帝要审判，那么呢，以是不是八月份台湾要灭亡，这个是不是说预言？是说预言，但是如果不是上帝叫他做的，就叫做假预言，懂不懂？如果圣灵叫他说的是真预言，如果是假预言呢，你等到那一天没有事情，到九月一号台湾没有事情，你就用石头把他打死，这个叫做顺服圣经。神的话不是我的话，若有人冒耶和华的名讲了预言，结果你发现没有成功，你不要怕他，你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现在我们做传道还是太温柔了，太慈爱了，你还说我太凶，你得罪我很久了。第三样的预言就是论到明天要下雨啦什么的，像许多时候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是最不重要的。但是现在呢，凡是讲到最不重要，人家都认为他最有能力，反正最重要的都是认为不是预言。像刚才我问你，讲耶稣再来是不是说预言？你说不是，你就错了。那个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预言，在新约的时代同教会的时期，就是宣扬耶稣再来对世界的境界，那是真正的预言，其他的不重要。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把重要当作次要，次要当作重要，绝对当作相对，相对当作绝对，把这个真正中心的当作偏离的，把偏离的当作中心，把大的当作小，小的当作大，这个是乱来的，乱来的。那些错的全部叫做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充满同教会的复兴。所以我正在纠正整个时代，这个力量是很疲倦的。我告诉你，我已经做了20多年，很疲倦。好，我每一次来台湾看，台湾大多数的教会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一个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没有立场的地步。很多很多的神学院也不很敢有立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得罪那个教会，得罪这个教会，等一下经费不来帮忙，我们就麻烦了。感谢主，你们敢请我来开神学讲座，表示华神同道神还是有立场的。有的人要请个讲员的，不知立场，只有爱心就够。那这样呢，不妨碍我们的收入。你不必怕，你真的站在神的立场上，圣经的立场上，神不会亏待你。阿门。阿门什么？阿门，你叫我的。OK， 讲到哪里？讲到哪边去？好了，先知的功用，好了，结束了。我们继续再讲下去。是几点了？2:08了。我再讲10分钟要停止。圣灵由圣父而出，或者是由父和子而出。圣灵由父和子而出，这个呢是耶稣说：“我去了就被差圣灵，我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圣灵。”所以东正教的人只接受由父而出，而罗马天主教接受父子同出。接受父子同处的根据，除了圣经以外呢，他们最重要的理论是从奥古斯丁的三一神论里面提出来的。那么呢，奥古斯丁是拉丁教父，所以在西方的影响大，在东方的影响小，所以金斯赞丁堡的教会就不接受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这样东西方就在第11世纪的时候，是103几啊？啊？1054年就产生了一次很大的分裂，叫 schism。这 schism 呢，就把东西的教会裂开来了，就为了这个filioque的问题，就是是不是从父和子出来的问题。 东教与西方拉丁教分裂的真正原因，究竟是政治上的、文化上，还是教育上的？可能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他的也相并而来。但是你不能在一件事情上，就因为有其他因素，你忽略教育。我个人是对教育特别敏感的一个传道人，凡是一点教育上的差错，我就马上当好像是这个锅上的蚂蚁，要怎么样解决这个大事情一样的。所以我的征战性很强。你提到起初有75本福音书，请问最后这四福音是怎么样决定的？我相信圣灵从来没有睡觉，所以圣灵就给教会有力量，从真正的这个智慧去决定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一个信神启示论的人，要信启示的神，也是引导历史的神。启示的神又给教会智慧去判定谁是启示，谁不是真正受启示的。所以这是怎样决定的？是后来教会正典化的时候就把它决定下来啊。这其中神引导教会做这样的决定。没有意象，民就犯罪，为遵守律法变得有福。什么叫做意象？这和目标期望有差别吗？意象每个人都有的吗？那有的团体侍奉教会父亲有很大的影响吗？如果是，要怎么样寻求这个意象呢？意象怎么可以寻求的？意象就认清就是了。意象不一定看到一些东西，但是意象一定是一种树林里面的看见。你的眼睛看到一个耶稣站在你面前，不一定叫做见异象，可能见怪象或者见他象。马丁路德就曾经默想耶稣基督十架起言，默想默想完了以后，眼睛一打开来就看见墙壁上耶稣瞪着他，定着十字架的耶稣正在瞪着他。如果是你，你怎么样？主啊，终于你到了，我等很久了，感谢。马丁路德说什么？撒旦退去，我不要墙壁上的耶稣，我要圣经中的耶稣，好不好？因为他认为真理比经验更要紧。很多人呢讲到没有内容，只要有一些特别的经验，讲了一大堆，讲了一大堆，而真心的不得了。这有一点像珍珠用破布去包，一天到晚摸破布，摸不到珍珠。把珍珠丢掉，把破布放在博物馆，说你看这么旧、这么老、所以这么脏，很古老、有价值的古董。把这些包括把它绝对化，就把最绝对的里面的内容把它丢掉，这就是天主教的形式。结果摸山摸西摸玛利亚、圣特蕾莎，就是 Saint Francis， 就摸那些圣徒功德库，而耶稣救赎的救恩呢，他会忘记了。所以当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得回珍珠，他轻看破布。你明白？天主教里面有真信主的人吗？有没有得救的人？我相信有。那些摸来摸去摸到珍珠的就得救，摸一生摸来摸去摸破布的就不得救。那么呢？哟，这个马丁路德就最先摸到珍珠的。今天请问呢，在基督教里面有没有不得救的？很多。创办卫理公会的卫士里就曾经讲三句话，有三件事你在天堂一定吓了一跳。第一，你发现在天堂里面你认为得救的看不见，你认为不得救的在里面找到。第三件，你发现在里面连一个卫理公会的会友都没有。他的会友吓了一跳，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后来他说，当你看那些得救的人才知道，他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得救，而不是因为卫理公会而得救。所以天堂里面没有华神的效应，只有蒙耶稣宝血救赎的人。里面有一些是华神度过的。好了，